帮助我们，
你来帮助我们。
求主今天圣灵亲自的掌管在今天的敬拜当中，
求圣灵亲自的掌管在今天的敬拜当中。
你开启我们的心，
你开启我们的心。
当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可以得着你属天给我们的，在你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
我们可以得到你属天给我们各样的祝福。
愿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
愿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
蒙你的悦纳，
蒙你的悦纳。
我们也一样得你得着你的你自己亲自的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也都得到你自己亲自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在这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撒母耳记第二章十二到三十六节的经文。
今天在这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到三十六节的经文。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黑暗中的曙光。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黑暗中的曙光。
我记录了一些三段的经文。
这里有记录有三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可以打开我们自己的圣经，
让我们一同来打开自己的圣经，
也可以看这个 PPT，
也都可以看这个投影，
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
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说话。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他与人越发喜爱他。我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撒母耳记它既是一本先知书，
撒母耳记既是一本先知书，
它也是一本历史书，
它也都是一本历史书。
所以我们当我们来读撒母耳记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读撒母耳记的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历史的背景，
我们需要来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撒母耳开始，
我们知道撒母耳开始，
他正处在一个两个时代交替的中间，
他正处在两个时代交替的中间。
好像这个撒母耳记好像在像一个桥，
撒母耳记就好像一条桥，
它是一个时代的桥梁，
它是一条时代的桥梁，
它连接着以色列四世的时代，
它连接着以色列史诗的时代，
到这个王朝时代的一个交替，
到王朝时代的一个交替。
所以四世时代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所以史诗时代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最近教会的读经正好刚刚完成这个四世纪，
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里面我们刚刚完成了史诗记。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
我们弟兄姊妹当他们读史诗记的时候，
他们越读越气愤，
他们越读越气愤，
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怎么这样的罪恶，
他们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罪恶，
很多的荒谬，
很多荒谬。
我相信这个弟兄姐妹他读到了这个经文，
我们相信弟兄姊妹读到这个经文，
因为这个史诗记的最后的五章经文，
因为在史诗记最后的五章经文，
它被称为史诗记的一个附录，
它被称为史诗记的一个附录，
就是十七章到二十一章，
就是十七章至二十一章。
在这几章当中，它不是在讲以色列的事实，
在这五章里面它不是讲以色列的事实，
它是描述当时四世时代人的光景，
它是在描述这个时代人的光景。
所以在最后五章当中，
所以在最后五章当中
有四章 我看到有四章都提到了一节经文。
我哋睇到呢四其中四章都提到一节嘅，喺五章入边都提到一节嘅经文。
啊，有四章四次提到了这个经文。
有四次提到呢个嘅经文。
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就系、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各人任意而行。
啊，什么叫个人任意而行？
咩嘢叫各人任意而行呢？
啊，另外一个版本说，就是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就是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就是各人都以自我为中心，
自己作王，
自己作王。
啊，时事时代跟今天的时代很相似，
时事时代和现代的时代是很相似。
啊，今天有这个后现代主义，
今天有后现代主义。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
就是后现代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
后现代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
什么是真理呢？
什么是真理呢？
我认为对的就是真理。
我认为对的就是真理。
我以为这不是真理就不是真理。
我认为这个不是真理就不是真理。
所以这就是一个绝对的自我中心。
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自我中心。
人代替了神。
人代替了神。
所以在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
所以在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
是面对着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
是充满了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候。
哦，四世的时代是以色列被称为是个被罪恶充满的国家。
四世时代是一个是以色列被罪恶充满的一个时间。
哦，所以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
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
啊，你会经常读到一节经文。
你会经常读到一个一节的经文，
就是以色列人，
就是以色列人
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四世时代的以色列，
四世时代的以色列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一个就是混乱，
一个是混乱，
另外就是黑暗，
就是黑，另外就是黑暗。
所以这个四世时代的黑暗不但是从但到别是巴，
四世时代的黑暗不单只是从但到别是巴，
波及到整个以色列，
扩展到去整个以色列，
而且这个黑暗也蔓延到神的家，
而且这个黑暗也蔓延到神的家，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就是圣殿，
就是圣殿，
甚至那些服侍神的仆人，
甚至是服侍神的仆人，
就是那些祭司，
就是那些祭司。
好，所以今天在这个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第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到三十六节。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到三十六节的经文，
在这个经文里面很大的篇幅，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大的篇幅
记录了那时在神的家里面的黑暗，
记录了在神家里面的黑暗。
神家里的黑暗，第一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
神家里的黑暗是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啊，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时候，
第一章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
就告诉以利两个儿子，
他就讲以利的两个儿子。
啊，他们在这个经文里还叫他们的名字，
这个经文里面还记录了他们的名字，
而且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是服侍神的仆人。
他说，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服侍神的仆人。
但是到了第十二节，
到了十二节，
再也不听他们的名字，
再都不提他们的名字。
怎么样称呼他们？以利的两个儿子。
怎样称呼呢？就是称呼以利的两个儿子，
他称他是恶人，
他称他为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
不认识耶和华。
啊，这个恶人，
恶人
在原来的希伯来原文的里面，
在恶人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入边呢，
这个恶是就是表明邪恶的，是一种无赖，
去表现一个邪恶同埋无赖。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毫无价值的人，
而且系讲佢系毫无价值的人。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
所以都提醒我哋，
当我们在恶里面的时候，
当我哋喺恶入边嘅时候，
在神的眼中，
喺神嘅眼中，
就是毫无价值的，
就系毫无价值嘅。
所以他们怎么样？本来他们是神的仆人，是祭司。
他们本来是神的仆人，神的祭司，
他们熟悉这些献祭的条例，
他们熟悉献祭的条例，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责任，
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责任。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但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为了自己的祝福，
他们为了自己的祝福，
他们不尊重神的祭物，
他们尊重神的祭物，
甚至他们阻止那些百姓来到神面前来献祭，
他甚至阻止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献祭。
所以到了第十七节，
所以去到第十七节，
经文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深重。
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深重，
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在黑暗当中，
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在黑暗当中。
另外神家里的黑暗，
另外神家里的黑暗
就是大祭司以利，
就是大祭司以利。
我们知道以利，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示罗圣殿的祭司。
圣经讲俾我哋听，以利系示罗圣殿入边嘅祭司。
哦，这个当时这个示罗的圣殿，
当时示罗嘅圣殿，
神的约柜在里面，
神嘅约柜喺入边。
他是以色列这个敬拜的中心，
佢系以色列敬拜嘅中心。
好，那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的圣殿，
当时仲未有耶路撒冷嘅圣殿。
以色列人都要每一年到这个示罗圣殿来。朝这个来献祭，
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来示罗这个地方来敬拜。
所以如果是一个示罗圣殿的祭司，
他是一个示罗圣殿的祭司，
他就是一个最高的属灵的领袖，
他就是一位最高的属灵领袖，
是一个大祭司，
是一位大祭司。
我们在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十节，
我们在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四节，
我们知道大祭司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大祭司不容易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大祭司，
如果你要成为一位大祭司，
他说要头上倒这个膏油，
头上要倒膏油，
你要穿上这个圣衣，
你要穿上圣衣，
你要承接这个圣职，
你要承接这个圣职
，就好像我们就职礼一样，
就是好像我们的就职礼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职，
我们知道这个圣职
是神所赐的，
是神所赐的，
是个圣，是个，是一个圣礼，
是一个圣礼
，跟我们今天这个在公司里成为一个 CEO
，跟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成为一个董事长，
成为一个经理，
成为一个经理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因为他是神特别给他成为神的仆人，
是神给特别给他成为神的仆人，
给他有特别的权柄，
给他有特别的权柄。
但是在经文里我们看到，
但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以利却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以利却没有尽他自己的责任。
在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在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里面，
我们看到那里有四个听见，
我们看到那里有四个听见，
以利听见他儿子的恶行，
以利听见儿子的恶行，
听见他在以色列所行的事，
听见他们在以色列所行的事，
听见他们的儿子在圣殿里面行奸淫，
听见他的儿子在圣殿里面行奸淫，
他听到他的孩子风这个名声不好，
他听到他们的儿子风名声不好。
这个听见在原来的意思是一直听见的意思，
听见在原文的意思是一直听见的意思，
所以他一直听见，
他一直都是听到，
但是他怎么样，他却没有严厉的禁止他们，
但是他却怎样呢，他没有严厉的禁止他们。
在二十九节的时候，
在二十九节那里说，
当这个神的审判临到以利的时候，
当神的审判临到以利的时候
，这个神人就这个神人就告诉他们，
这个神人就告诉他听，
神赐下了咒诅，
神赐下了咒诅，
告诉他你尊重你的儿子，
话给他听你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的尊重我，
过于尊重神。
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祭司以利他没有尊主伟大，
我们看到大祭司以利没有尊主伟大，
以利在黑暗当中，
以利在黑暗当中。
在我们看后面这个经文讲到以利的整个的家族，
我们在后面的经文看到以利整个的家族，
因为他们行恶，
因为他们行恶，
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
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
，在三十三四节，
在三十到三十四节
，他就告诉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他告诉我们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他说你的家永远没有一个老人，
他说你的家中永没有一个老人，
没有一个老人，
永没有一个老人，
你的家中所生的都死在中年，
你家中所生的都死在中年，
你的两个儿子必一日同死，
你的两个儿子必一日同死。
我们看到整个的祭司的家族陷在黑暗当中，
我们看到整个祭司的家族都陷在黑暗当中。
我们上我们到 这个撒母耳记读到这里的时候，
当你读到撒母耳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一片的黑暗。
我们真的看到一片的黑暗。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指望。
你觉得没什么指望。
但是当我们重新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上文，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上文，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下文，
我们看经文的下文，
却让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个黑暗当中，
却被我们看到在这个黑暗当中，
神却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曙光，
我们却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曙光。
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十一节，
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一节，
他讲到那个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他讲到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到了这段，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下文，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下文，
就是三章第一节，
就是三章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他又讲了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我们又看到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在一片的黑暗当中，
在一片的黑暗当中，
这个经文将我们的眼光转向了一个孩子，
经文将我们的眼光转向了一个孩子，
他的名字叫撒母耳，
他的名字叫撒母耳，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神正在兴起一个合他心意的仆人，
神 正在兴起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仆人，
他要成为以色列从黑暗中的曙光，
他要成为以色列中黑暗中的曙光，
借着他，
藉着他，
神也要预备那将来永远的君王、祭司和先知，
神藉着他也都 为以色列预备将来永远的祭司和曙光，
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神永远的国度，
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永远的国度，
他要借着他来成就神对人类伟大的救赎，
藉着他来成就神对人类伟大的救赎。
可能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成为以色列黑暗中的曙光呢？
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成为以色列黑暗中的曙光呢？
在他的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品质呢？
在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品质呢？
当我们从回到这个经文里面，
当我们回到经文里面，
我们从孩子的身上，
我们从这个孩子的身上，
我们会发现这个他身上有三个特别的品质，
我们在他身上发现有三个特别的品质。
从这个孩子的身上，
从这个孩子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清洁的仆人，
我们看到一个内心清洁的仆人。
马丁路德在这个改教的时候，
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
他工作非常的忙碌，
他工作很忙碌，
他有时因为忙碌的时候，他的情绪变得很急躁，
当他很忙碌的时候，他情绪就变得很急躁，
所以呢，那么他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那他怎样去克服这个困难呢？
他说他就打开圣经，
他说他就打开圣经，
他就在读撒母耳记上，
他就读撒母耳记上，
他就来读什么？这个小撒母耳，
他就来看这个小撒母耳。
他说他每次在读小撒母耳故事的时候，
他说每次当他读小撒母耳的故事的时候，
他说他都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清洁和温柔，
他说每一次在撒母耳身上他都看到清洁和温柔。
当他读了之后，
当他读完之后，
他说他的心就平稳了，
他说读完之后他的心就觉得平稳了，
他就 又安静下来，
他就又可以安静下来。
在这个我们经这个经文十八节里面，
在十八节经文里面，
他告诉我们这个撒母耳还是孩子，
他告诉我们听那时候撒母耳还是孩子，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不一样，
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不一样，
因为他拥有一个很敬虔的父母，
因为他有一对很敬虔的父母，
他有一个敬虔的家庭，
他有一个敬虔的家庭。
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这一个家庭每一年都到这个圣殿来献祭，
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家庭每一年都去圣殿里面献祭，
他们向神感恩，
他们向神来入感恩。
另外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他母亲哈娜向神祷告求来的，
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他的母亲哈娜向神祷告得来的，
他也是母亲因为还神的许愿，将他作为拿撒人完全终身的献上归给神的，
他亦都是母亲向神还愿，将他奉献给神做
拿撒
人。
我们知道虽然哈娜献上了他这样一个唯一的孩子，
我们知道虽然哈娜献上他唯一的孩子，
但是 神悦纳他这样的献上，
但是神悦纳他这样的献上。
所以经文在这里讲到神眷顾哈拿，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听，神眷顾哈拿，
是他又怀孕生了三个儿子，
又赐福给他，让他怀孕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来代替他献给耶和华的这个小撒母耳，
来代替他献给耶和华的小撒母耳。
另外虽然撒母耳是个孩子，
虽然撒母耳是一个孩子，
但是经文说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但经文说给我们听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这个以弗德就是一个圣袍，
以弗德就是一件圣袍，
实际上表明了他是这个祭司的职分，
实际上就是表明他是祭司的身份，
他是神的仆人，
他是神的仆人，
虽然他是孩子，
虽然他是孩子，
这里说他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
这个告诉我他侍立在耶和华面前
，这个侍立原来的意思就是服侍，就是侍奉，
这个侍立在原文是就是服侍和侍奉，
就是他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神的面前服侍神，
就是他在耶和华面前来服侍神。
谁可以来服侍神？
谁个可以来服侍神？
我们知道只有讨神喜悦的，
我们知道只有讨神喜悦的，
神所悦纳的，
神所悦纳的，
他才可以来服侍他，
他才可以来服侍他。
因为这位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
因为这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小撒母耳的服侍讨神的喜悦，
小撒母耳的服侍是讨神的喜悦，
因为他有一颗清洁的心，
因为他有一颗清洁的心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他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
他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神，
他们必得见神。
第二十一节，
在二十一节
他说，那孩子撒母耳，
他说那孩子撒母耳
在耶和华的面前渐渐地长大，
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原来这个意思，
原来这个意思
就是他在神的同在中渐渐的长大，
就是说他在神的同在中渐渐长大。
我们看到他一直跟神在一起，
我们看到他一直跟神在一起，
因为撒母耳的单纯和清洁，
是因为撒母耳他的单纯和清洁。
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十五到十七节
，当时有一个人抱着一个婴孩来见耶稣，
当时有一个人抱着一个婴孩来见耶稣
，他就希望耶稣来摸他，
他说他希望耶稣来摸他，
但是他的门徒就责备他，
当时他的门徒就责备他
，可能门徒想不要来干扰我们的老师，
可能门徒觉得你不要来干扰我的老师
，这个孩子他什么都不懂的，
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懂，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耶稣却抓住了机会，
就是这个时候耶稣抓住机会
，耶稣怎么样，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正是这样的人，
还告诉门徒，
他告诉门徒，
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这个小孩子，
若不像这个小孩子，
断不能进来，
断不能进来。
为什么小孩子能够神所喜悦，
为什么小孩子能蒙神的喜悦，
因为神看中的正是小孩子身上的一个特别的品质，
因为就是神看中小孩子身上一个特别的品质，
就是他们的单纯，
就是他们的单纯，
他们的清洁，
他们的清洁，
他们的谦卑，
他们的谦卑，
和他们的信靠，
和他们的信靠。
撒母耳记是成为一个清洁，他的内心清洁的人，
撒母耳是成为一个内心清洁的人，
不但他内心清洁，
不单止他内心清洁，
在经文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孩子身上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仆人，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而且他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
第二十六节，
在二十六节
他说孩子撒母耳渐渐地长大，
他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人越发地喜爱他，
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撒母耳生命里面与众不同的生命，
这节经文给我们看到撒母耳身上是与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们知道撒母耳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
我们知道撒母耳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环境，
当人在最终的时候，
当人在最终的时候，
他们离神越来越远，
他们离神越来越远，
甚至跟神隔绝，
甚至跟神隔绝。
但是这里孩子撒母耳，
但是这个孩子撒母耳，
他越渐渐的长大，
他渐渐长大，
他越长大，
他越长大，
越亲近神，
越亲近神，
让神喜悦，
让神喜悦，
也让人喜悦，
也都让人喜悦。
啊，这个经文我们可能会很熟悉，
可能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啊，因为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
我们看会想起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二章五十二节，
第二章的五十二节
啊，他是也有一段一节经文描述耶稣童年的成长，
亦都有系一段经文描述耶稣成长的过程。
啊，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系话耶稣的智慧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仔细看这两节经文是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小心看这两节经文是完全一样
的。啊，我们可以说撒母耳渐渐的长大，
我们看撒母耳渐渐长大，
他的身量，
他的身量，
并神和众人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
并神和众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量怎么会增长，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量怎样增长，
孩子怎么能够长大，
孩子怎长大。
啊，我们需要吃饭，
我们需要吃饭。
啊，我们需要营养，
我们需要营养，
我们需要锻炼，
我们需要锻炼。
啊，我们在中国那个孩子的时候就叫做德智体全面发展，
在中国叫称为孩子的德智体全面发展。
但是一个人如何让神和人都喜爱他的心增长呢？
如果一个人要让神和人喜爱的心增长，
需要有美好的生命，
需要有美好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指属灵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指属灵的生命，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新的生命，
就是神赐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新的生命，
是属神的生命，
是属神的生命。
属神的生命如何增长呢？
属神的生命怎样增长？
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说话。
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你要进入到耶稣的生命里面，
你要进入到耶稣的生命里面。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呢？
耶稣是真理，
耶稣是真理，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永远不渴。
属灵的生命靠神的话来喂养，
属灵的生命是要靠神的话来喂养。
当我们跟主亲近的时候，
当我们同神亲近的时候，
好像撒母耳一样，
好像撒母耳一样，
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长进，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长进。
啊，最近这个教会我们有这个开展这个读经活动，
最近教会有开展这个读经的计划，
而且每天每一天都有两个思考的问题，
而且每一日都有两条思考的问题。
啊，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读经的时候更好的明白神的话，
帮助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更好的思考神，
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啊，所以许多弟兄姐妹过去觉得读经很难，
过去弟兄姐妹都觉得读经很难，
啊，坚持不下去，
坚持不下去，
特别是旧约，
特别是旧约，
啊，读不下去，很枯燥，
读不下去，很枯燥。
但是他们后来现在给了这些思考问题，
后来因为有这些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们带着思考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他带着思考来读经的读经，
他们发现神的话语太奇妙了，
他们发现神的话语是太奇妙
了，啊，现在旧约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他发觉旧约是越来越有趣，
啊，他们发现旧约里有很多属灵的真理，
他们发现旧约里面有很多属灵的真理，
啊，他们在这个真理里面他们发现很看到了神的慈爱，
他们在这个属灵的真理里面，他看到发现到神的慈爱，
看到人的罪恶，
看到人的罪恶。
他们过去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过去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看到很多的经文，
他看到很多经文，
啊，有时说以色列这样的悖逆，
看到以色列这样的悖逆，
啊，这样的他们顽梗，
他们这样顽梗，
啊，他们就说这个人太可恶了，
他就说这个人太可恶了。
他们也会联系到，哇，可能这个教会的传道太可恶了，
或者他们联想到这个教会的传道也都太可恶了。
但是当他们不断地坚持读经的时候，
但是当他不住地坚持来读经的时候，
他们发现原来这些话都是他们指他们自己了，
原来他发现原来这些说话都是讲他们自己。
弟兄姐妹在这个读话语的当中体会到神话语的宝贝，
我们在弟兄姐妹读神话语当中体会到神话语的宝贝，
也看到这个他们发现这个话语里面让他们能够心里得到满足的喜乐，
我们发现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满足的喜乐，
也借着这个读经，
也都藉着这个读经，
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生命在一点点的 更新改变，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一点点的在这里
更新改变，他们看到原来我们人需要神，
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人是需要神，
我们需要有，当我们跟神有美好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跟神有美好关系的时候，
我们不但跟神的关系好了，
我们不单止跟神的关系好了，
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好，
我们跟人的关系都会好。
撒母耳被称为一个神与主亲近的仆人，
被称为一个与神亲近的人，
因为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因为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他跟神好的时候，
当他跟神好的时候，
神喜悦他，
神喜悦他，
人也喜悦他，
人都喜悦他。
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
问题就出来了，
问题就出来了。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讲到一个不义的官，
讲到一个不义的官，
怎么样来形容这个不义的官？
他怎样来形容这个不义的官呢？
圣经说他不惧怕神，
圣经说他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人，
也都不尊重人。
人如果跟神出问题的时候，
人如果跟神出问题的时候，
跟人也一样出问题，
跟人同样出问题。
神，这个撒母耳，这个小撒母耳，
这一位小撒母耳，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与主亲近的仆人，
我们看到他是一位与主亲近的仆人，
不但他与主亲近，
他不单止与主亲近，
在撒母耳的身上，
在撒母耳的身上，
我们看到第三个特质，
我们看到第三个特质，
他是一个忠心事主的仆人，
他是一位忠心事主的仆人。
历史历代，
在历世历代，
神一直在寻找忠心跟随他的人，
神一直在寻找一位忠心跟随他的人。
如果我们要服侍神，
如果我们要服侍神，
我们要记得一个字，
我们要记住一个字，
就是忠心，
就是忠心。
我们知道撒母耳的童年不一般，
我们知道撒母耳的童年不一般，
如果按照一般人的看，
如果一般人来看，
可能会发现撒母耳的童年是失去了童年的欢乐，
我们会认为撒母耳的童年，他失去了普通小朋友的童年的快乐，
因为他母亲从小就把他献给了神，
因为他的母亲一早就将他献了给神，
他一直就生活在圣殿里面，
他一直就生活在圣殿里面，
他作为一个祭司神的仆人就是服侍神，
他作为一位祭司神的仆人就是服侍神，
他们不能够跟家里一起团聚，
他不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
他也不能够跟家庭一起去旅游，
他也不可以跟家人一起去旅游，
也不能一起去 shopping，
又不可以一起去购物，
也不能够聚餐，
不可以出去聚餐，
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生活太枯燥了，
可能你会认为他的生活太枯燥了，
但是正是因为他数年如一日的忠心的来服侍神，
就是因为他数年如一日的忠心服侍，
从他的生命里面，
从他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最宝贵的品质，
让我们看到一个最宝贵的品质，
他对神的忠心，
他对神的忠心，
这正是神所喜悦的人，
这样就是神最喜悦的人。
所以三十五节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
三十五节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
因着撒母耳的忠心，
因着撒母耳的忠心，
神立他做以色列的先知祭司，也是最后一个事实，
因着他的忠心，神立他为以色列的祭司、先知和最后的一位事实，
对，他让他带领以色列民从黑暗进入一个新的光明的时代，
让他带领以色列民从黑暗进入一个光明的时代。
这个三十五节的经文，
这个三十五节的经文
可能会有很多的解释，
可能有很多解释，
谁是这个忠心的祭司，
哪个是一个忠心的祭司，
当然这里指撒母耳，
当然这里是讲撒母耳，
但是再接下去也有人说这个祭司可能是以后的那个撒都，
在这里接下来讲可能是讲以后来的撒都，
他是当时他是一直服侍这个被神高立的大卫王，
他是一直来服侍大卫王。
但是无论这段经文怎么样的解释，
无论这段经文怎么样的解释，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
我们更重要的看到，
在这段经文里就在预表了将来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祭司。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永远的祭司，
一个忠心的祭司，
一位忠心的祭司，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中宝，
他是我们的中宝，
他成为人类的曙光，
他成为人类的曙光，
因为他将人从黑暗里要拯救出来，
因为他要将人类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
进入到神光光明的国度里，
进入神光明的国度里。
所以神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说他是世界的真光，
耶稣基督说他是世界的真光，
他是人类真正的盼望，
他是人类真正的盼望。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也宣告，
他也都宣告，
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这个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这生命的光。
人类的盼望是什么？
人类的盼望是
什么？是这个光，
什么是这个光呢？
我们今天知道，就是在十字架耶稣的这个救恩里面，
就是在耶稣十字架这个救恩里面，
就是在他的福音里面，
就是在他的福音里面，
十字架复活，
十字架复活，
因着耶稣他忠心的成为一个祭司，
因着耶稣成为一位忠心的祭司，
成就了对整个人类的拯救，
成就了全人类的拯救。
神借着他忠心的仆人，
神藉着他忠心的仆人
来成就他美好的心意，
令成就他美好的心意。
今天这个时代，
今日这个时代，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很轰轰烈烈的事、
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也是这样，
相信教会都是一样，
我们希望做一些大事，
我们希望做一些大事，
当然这是好的，
当然这个是好的，
但是有时我们回过来安静的时候，
但是有时我们安静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时我们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轰轰烈烈的事，
我们会发现有时我们做了这些轰轰所谓轰轰烈烈的事，
有时只是在表面，
有时只是表面，
有时只不过是一个形式，
有时只是一个形式，
有时没有一个真正的果效，
有时未必有一个真正的果效。
但是什么是服侍真正的果效呢？
什么是真正服侍的果效呢？
撒母耳的中心在提醒我们，
撒母耳的中心在提醒我们，
服侍真正的果效，
服侍真正的果效，
就是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忍耐，
就是隐藏在我们
生命
里面生命里面的忍耐，
和对神中心的服侍，
和对神中心的服侍。
马里逊他是第一位新教到中国去传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
马里逊是第一位去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
当他进入中国的时候，
当他进入中国的时候，
中国还是一个封闭严禁传教的国家。
中国仍然是一个很封闭严禁宣教的一个国家。
所以马里逊他不能够来传福音。
所以马里逊不能够传福音。
他只能做什么？只能把传福音的工作转入这个文字的工作，
他只有将传福音的工作转为文字的工作。
他这个时候专心的翻译这个中文的圣经，
他那时候专心的来翻译中文圣经，
他写了一个华音字典，
他写了一个华音字典。
虽然他不能出去传道，
虽然他不可以出去传，
但他借着所认识的一些工人，
藉着他认识的一些工人，
他跟他们传福音，
去向他们传福音，
令他们信主，
令他们信主，
而且培训他们，
而且来培训他们，
成为一个本地的传道人，
成为本地的传道人，
让他们去向同胞传福音，
让他们向他们的同胞来传福音。
马里逊在中国一生25年，
马里逊在中国一生
25年传道，
25年传道，
只有10个人信主，
只有10个人信主，
但是这个10个信徒里面，
但在这10个信徒里面，
却成为当时中国福音上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他却这十个人里面却担任在中国福音的事工上面
重要的角色。
重要的角色。
他们当中有3个人成为自己中国自己的传道人。
其中3位成为中国的传道人。
中国第一家的华人组成的教会，
第一间中国组成的教会，
就是从他们那里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开始，
就是从他们当中所建立的一个家庭教会而开始的。
马里逊所完成的一个中文圣经，
马里逊他完成了中文圣经，
还有一本华音字典，
仲有一个华音字典，
为福音在中国的传播，
为福音在中国的传播，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马里逊忠心的服侍神，
因为马里逊忠心的服侍神，
神就大大的祝福他，
神就大大的来祝福
他，让他手中的工作，
让他手中的工作
产生了巨大的果效，
产生了巨大的果效。
今天什么是黑暗中的曙光？
今天什么是黑暗中的曙光？
我们看到世事的时代，
我们看到世事的时代，
以色列充满了黑暗，
以色列充满黑暗，
整个以色列他们没有王，
整个以色列是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神的家，
神的家，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祭司的家庭，
我们看到这个是家祭司的家庭。
以利的儿子罪恶深重，
以利的儿子罪恶深重，
以利他不尊重神，
以利不尊重神，
以利家因为作恶面对神的咒诅，
以利家因为不尊重神面对咒诅。
但是就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就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神却兴起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仆人，
神却兴起一位合他心意的仆人，
因为他的内心清洁，
因为他内心清洁，
因为他与主亲近，
因为他与神亲近，
因为他忠心的服侍主，
因为他忠心的服侍主，
他成为以色列民黑暗中的曙光，
他成为以色列民里面黑暗的曙光。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都会经历到各种的黑暗，
我们都经历过各种的黑暗，
有时我们会面对人生的重担，
有时我们会面对人生的重担，
我们会面对挫折，
我们会面对挫折，
我们会面对挑战，
我们会面对挑战，
甚至我们会面对苦难和危险，
甚至我们会面对苦难和威胁。
有时你面对这种现实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些现实的时候，
似乎你看不到盼望，
是不是你似乎你看不到盼望，
看不到出路，
看不到出路，
也看不到未来，
也都看不到未来。
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
无论你处在什么的光景里，
若你能够回到那位创造主的面前，
若果你能够回到这位创造者创造主的面前，
回到这位掌管万有，
回到这位掌管万有，
充满慈爱怜悯的主的面前，
充满慈爱怜悯的主的面前，
我们必然会发现，
我们必然会发现，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美好的出路和盼望，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美好的出路和盼望。
他是我们黑暗的曙光，
他是我们黑暗的曙光。
无论你在何种的境地，
无论你在哪一个的境地，
他都会把我们从黑暗里面，
他会将我们从黑暗里面
带到他的平安祝福当中，
带到他的平安和祝福当中。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因为澳洲这个疫情迅速的上升，
因为澳洲疫情迅速的上升，
人不能在一起敬拜，
人已经不可以一起敬拜。
我们眼看着一家一家的教会关闭，
我们要看住一家一家教会的关闭，
我们心里真的不明白，
我们心真的不明白，
是不是撒旦的作为，
是不是撒旦的作为呢？
但是经过了这一段的时间，
经过这段时间，
却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给我们看到什么？
虽然有些教会的门关闭了，
虽然有些教会的门关闭了，
但是神却借着这个疫情，
但是神却藉着这些疫情，
将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了教会，
将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了教会，
实在是太奇妙了，
实在是太奇妙了。
最近也流行着一段视频，
最近也都流行一个视频，
就是那些深受这个疫情影响的一些国家，
就是一些深受疫情影响的国家，
好像美国，
好像美国，
意大利，
巴西，
他们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国家危机的时候，
他们严重地面对国家的危机的时候，
但是他们整个国家却悄悄地发生了一个改变，
但他们的国家却悄悄地发生了一个改变，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向神祷告，
就是越来越多人向神来祷告。
在这个不但这个是他们有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祷告，
不单止教会的基督徒祷告，
有国家的领袖也祷告，
国家的领袖来祷告，
就是领导这个抗疫小组的那些小组也在祷告，
就是那些抗疫小组的领导也都来祷告，
那些医护人员祷告，
医护人员来祷告，
而且许多人走上街头向神祷告，
而且很多人走上街头向神来祷告。
今年的一个复活节，
今年这个复活节，
美国是一个他们说称为一个非常特别的复活节，
美国说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复活节，
虽然人不能在一起了，
虽然人不可以在一起，
但是大家都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形式来祷告。
他们都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形式来祷告。
他们向神谦卑的认罪。
他们向神谦卑来认罪。
他们求神怜悯来赦免。
他们求神怜悯和赦免。
就在他们祷告之后。
就在他们祷告之后。
就是复活节的第二天。
复活节的第二日。
啊，有一天就晚上的七点的时候。
夜晚七点的时候。
啊，当有人打开这个窗户。
当有人打开他们的窗户。
天空突然出现了两道的彩虹。
天空上出现了两条的彩虹。
哦，当时这个画面很快的就通过这个网络传出去了。
当时这一个这么漂亮的画面很快通过网络就传了出去。
许多人看到之后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很多人看到之后就流出感动的眼泪。
这位神他说他听了我们的祷告。
他说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这个彩虹就是他的证明。
彩虹为证。
神就要让我们从黑暗里进入到这个光明里。
神照样将我们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当中。
彩虹。
彩虹。
是神恩典的记号。
是神恩典的记号。
是神盼望，是一个盼望的记号。
是神盼望的记号。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这个记号放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将这个记号放在我们的心里。
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
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
即使你现在处在黑暗当中，
即使你现在处在黑暗当中，
对，仍然你要记得，
你仍然需要记住，
你要只要你回到神的里面，
只要你回到神里面，
神的恩典祝福就必会带领你进入他的光明里。
神的恩典和祝福必会带领你进入他的恩典里面。
愿神来赐福我们。
愿神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宝贵的话语。
感谢你宝贵的话语。
谢谢你的安慰鼓励。
感谢你的安慰和鼓励。
因为你说凡劳苦担大重，担重担的。
因为你说过凡有劳苦担重担。
到你这里来。
去到你那里
就必得安息，
就必得安息。
主啊，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
借着这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转变的时代，
藉着以色列这个转变的时代，
虽然有时我们面对的是失望，
虽然有时我们面对是失望，
是有时我们会面对的一个苦难，
有时我们面对一个苦难，
但是感谢主你告诉我们，
但是感谢主你话给我们，
你是那位永远看顾我们的主，
你是那位永远看顾我们的主，
你是那位充满慈爱怜悯的主，
你是那位充满怜悯慈爱的主。
只要我们回到你的里面，
只要我们回到你那里，
我们能够讨你喜悦的时候，
当我们讨你喜悦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丰盛，
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丰盛，
我们一定可以享受在你里面的所应许的祝福当中，
我们一定会享受你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祝福里面。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你，
如此祷告祈求，
如此的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